大家好，这里是野地电波，我是 Y。
大我是多斯。
今天我想慢一点哈。
要得要得。
多斯上周有点开心吗？
上周确实，说实话这几天觉还没睡错。
每天晚上你一点过八千看，就涨了两个分。
没有啊，三点过也要看。
六点过八千一趟啊，你这属于企业吧？你是企业顺便看吗？
没有没有。
这样子的朋友们，就是上周嘛，然后突然涨了一波粉儿。
嗯，
涨了一波听友们的关注、
订阅，
对订阅，各个平台呢都涨了点，我跟杜老师就很开心，眼看就要冲破三千大关了。
嗯，
对，然后我们了解到的好像是因为一篇帖子是吧？
对的，小红书上的一篇帖子的评论，然后有一个人回复他的那个评论里面，顺便提到野地电波。
你说句话说是不是你？
说句话说不是，这次不是我，前两遍有可能。
对，然后这两天就集中涨了一下粉丝，我们主要是非常开心嘛。然后还有一些朋友进来嘛，可能不是很了解我们噶，我们这儿口头介绍嘛，我们就是一个用四川话讲猎奇故事的。
嗯，
对，可能你一点进来看到最多的是案件啊。
对对
对,
对，
其实我们还讲点灵异或者玄幻那种。
而且我们也有一些科普嘛，之前我们也讲过抑郁症啊之类的。
对，我们也讲过一些文化作品的科普，克苏鲁
啊、
赛欧朋克啊，
啥子都有。
对，反正
很多元的。
对，我们希望多元一点。然后我们周六还有一个野诗社，是啥子呢？就是你可以用你喜欢的任何语言来念诗，然后现在是古诗、各种诗，你自己写的诗也可以。
对，
就我们会在周六的时候更新，叫野诗社，希望大家投稿嘛。
对的，
也是用手机录完之后直接发给机器人就行了。
嗯、
啊，然后机器人是啥？机器人就是你如果要入群加群的话，你用微信添加好友。他的微信号叫野地电波，就是全拼，然后添加之后就会有个机器人，他就会把你拉入群，然后你的那个诗歌投稿啊，包括以后之后我们的灵异事件征稿啊那些都是发给机器人的。
对的，
对，就这样子。好，然后还是谢谢大家嘛，谢谢大家订阅。
嗯、
如果你喜欢，你觉得我们可以的话，我非常希望你能够把我们给分享出去，
推荐给其他人，
就是、推荐给其他人嘛，不管你是发小红书也好，朋友圈也好，或者是什么都好。因为一个我们方言电台嘛，确实受众相对小一点儿，好、
嗯，
就全靠大家口口相传了。好、
嗯，
在这儿就拜托大家，谢谢，
感谢，感谢。
哦，然后今天我们就进入正题。今天是杜老师给我们带来一个很知名的案件，
嗯，
对吧？刚刚他跟我说的时候，我都惊了。
是，
对，因为上周我们在群里面好像有，
上周其实是我自己提了一嘴，
啊、
因为上周确实进群的新朋友有点多。考验一下大家，我问大家，你觉得那个我们之前讲这一集，你最赞同哪个观点？果然没有人上当，所以我们今天
没人理你。
对，所以我们今天还是把这个案件讲出来。这个案件其实点播率也比较高哈。
对，
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蓝可儿事件
啊，对对对，非常知名的一个案件。
外国你，我想问下你哈，你当时这个事件第一时间出来，你应该基本上就晓得噻。
啊，晓得。
那你第一时间看这个视频没有？
看了的。
哦，真的完整版看？
完整版我没看，我就看下最知名的在电梯里面那个。
那些瞬间。
那几下。
那几个动作。
就是、我这尝一下，又脑壳伸出来看一下，又缩回来那个。那个看了哈，因为我还是在央视高头看的。
哦。
他央视高头，我记得很清楚，是一个新闻吧，反不是新闻联播哈、
嗯，
就是其他时段的那种新闻。报道一下那个蓝可儿事件。
嗯，
对，我当时就这么了解的。
我今天想先给大家说明一个情况，就是大家可能听到这个蓝可儿三个字就有点害怕。
嗯，
包括我也是今天为了做这个案子，我上个礼拜才第一次看了完整版的视频。
然后看完之后，你觉得其实他确实很害怕？
不，因为之前说的太悬了。
啊、
嗯，因为我看的都是文字版的描述嘛、
嗯，
就这个事情刚出来的时候，我看到这些文字版描述，我觉得非常害怕，非常恐惧。
嗯，
然后我觉得他描述不出来的那种奇怪的肢体动作，才是真的比较让人恐惧的。但是我想给大家说一声，就是今天我们这个节目给他定个性，就是微恐。
PG 十三
，PG 六吧，就是六岁以上的都可以听。
你马上关了，那个少一半。
对，今天其实我们会给大家讲一些背景的故事，案发之后大家的一些推测，以及我觉得最可以信任的一个版本。
要的，
好，
来
所以我们就
进入正题。
对，直接开始哈。
要的，
今天我们还是跟上上期一样，我们从王菲的一个剧说起。
嗯，
就是在
最近上的辐射是吧，
2021年的2月份，王菲上了一个纪录片叫犯罪现场塞西尔酒店失踪事件。塞西尔酒店就是那块失踪的地方。
哦，而且那个酒店有点知名，
很知名，
之前发生过很多案件是吧。
我今天其实会花一些比较长的篇幅，可能先要介绍一下这个酒店。
59分钟，最后一分钟他就连死了。
王菲的这一部剧里面他有很多的细节都是官方论证的结论，
嗯，
可能你不一定会去相信他，但是这部剧的这些细节方面非常权威。
嗯，就是我觉得想起句话嘛，就是如果你把所有的可能性都去掉，最后剩下的那个就是真相，不管你愿不愿意相信。
对的，
对，
嗯，所以我们今天就正式开始今天我们讲的蓝库尔事件。
嗯，
2013年的2月1号，洛杉矶警方受理了一起失踪案。这个案件的主人公就是一名来自加拿大的华裔女生，
嗯，
名字就叫蓝库尔。
嗯，
蓝库尔她是91年生的。
他真名叫兰库尔吗？
他真名就叫兰库尔，
就姓兰嘛。
对，
哦，
兰库尔是91年生的，他妈老汉儿呢都是香港的移民，他们在温哥华开了一家中餐馆子，叫状元楼，
移民标配。
嗯
嗯，
周围的邻居呢一般都评价兰库尔说他聪明善良，他经常去参加一些当地的志愿者活动。09年的时候，兰库尔就考上了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哦。
报案的这个人就是报兰库尔失踪的，是兰库尔的父母。他们说他们的女儿有一个旅行的计划，
嗯，
打算从美国的圣地亚哥一路一直耍到洛杉矶。兰库尔他以前出门的时候，他有个习惯，就是每天一定要给父母打一通电话报平安。
报平安嘛，
对，
嗯，
他会给父母说他今天耍的怎么样，以及他未来的一些安排。
嗯，
1月27号的时候，他给父母说他准备28号到达洛杉矶，并且在那儿住两天。但是3天之后，1月31号，他妈老汉儿就联系不上兰库尔了，
渺无音讯了。
对，
嗯，
这种情况以前没得，
从来没发生过，
没从来没发生过。妈老汉儿就感觉他有点危险，妈老汉儿也很担心，
有点死嘛。
对，所以在失联的第二天，也就是2月1号，他们就开始向洛杉矶警方报案了。
嗯，
说的自己的女儿于昨天晚上在洛杉矶的塞西尔酒店失联。
但这边没重视是吧？
这边还是很重视的，他们希望警方帮忙寻找一下。警方其实接到电话很重视，因为他们听到这个名字就真的有点害怕，塞西尔酒店。
哦，对，
所以说我们今天先来花一些篇幅给大家介绍一下塞西尔酒店，他的前世今生。
嗯，这里插一个酒店广告，好像是
小动物。塞西尔酒店它本身其实就比较传奇哈，它是1919年开始建的，他开始建的时候刚好是洛杉矶的经济起飞的时候。
嗯，
当时的洛杉矶是整个西方世界最大的新兴城市，有一个叫威廉姆斯的商人，他准备在洛杉矶的市中心打造一处高级酒店。
嗯，
这个酒店呢就是塞西尔酒店，当年他花了150万美金，如果以现在来算差不多3.75亿。整个酒店装饰非常豪华，用的都是当时很难得看到的大理石、雪花石膏、琉璃窗这些很贵的材料。内部一共有700多个房间。
哇，这就有点大哦。
对，但是它其实不是所谓的奢侈酒店，或者是网红酒店。
嗯，它属于，
它是一个外观很精美，但是它针对的人群是平民和务工者。
属于快捷酒店吗？
这些人他其实不是说一定要住得很舒服，他们的诉求就是少花点钱。
嗯，
所以它外观很精美，但是它内在其实就跟普通的旅社差不多。
看上去有面子嘛，但实际上花不到钱嘛。
对的。而且这个酒店呢，它是跟轻轨站在同一个街区，
交通方便。
1924年的时候，每天大概有10万人出入这个轻轨站，所以它那个地方还是很显眼，也很便利的。
嗯，
但是呢，好景不长，29年的时候开始发生了美国的大萧条。
嗯，
这个酒店的所有花费几乎在这个时候打了水漂，因为塞西尔酒店它所在的那个街区就叫主街，那个地方它在当时1929年的时候被洛杉矶市政府官方认证成了贫民窟。
哦，
而且时至今日，那个区域哈
都还是
美国最大的贫民窟，没有之一。
嗯， 肯定在 GTA 里面出现过的。
是，当时的登记人口就是他这个区域登记人口有2000多人，不晓得现在到底有好多，但大部分他们都是流氓地痞瘾君子在那个地方出没的，
就那种感觉嘛。最近就 B 站高头出现那种僵尸在白天僵尸路上走那种，
对对对，就是那种感觉。
啊，
1930年到50年的时候，这个地方的盲流人口超过了10000人，所以说。
那不是至少要开5000个博客。
所以说当时的塞西尔酒店开始走向了下坡路。
嗯，
它的方圆6.4公里之内。
我突然想起一个很致命的案件，但我现在不能说。
嗯，
是不是它发生了个那个案件？
你说的是对的。
嗯，
我倒是第一个就要讲那个案
件。我这段对话又深了。我晓得你晓得，你也晓得，我晓得你晓得。
八仙饭店嘛，塞西尔酒店就从当时开始非常没落，因为它方圆6.4公里之内全是贫民窟，治安非常恶劣。
等一下，那你等会儿喊我说那个名字哦。
要得，
嗯嗯，我们看是不是对的。
对哈嘛，嗯嗯，
错了也不能剪啊。
要得，错了就今天就是我们台最后一期节目。20世纪的30年代中期。塞西尔酒店因为大环境不好嘛，他就开始再一次降低房费。说出来大家可能不相信，单人间的价格一晚上是1美金到2.5美金，双人间的价格是1.5美金到3.5美金，
相当于已经是火车北站要不要住宿帅哥那种水平了嘛，
基本上就是那种。
嗯， 嗯，
所以它就变成了一个更廉价的旅馆。
嗯，
你在这边开一个房间，里面就有电视、洗浴和一张相对舒适一点的床，只用得到1.几美金。
嗯，
所以没钱了，那些街上的就是我们说的街友嘛，
僵尸些，
对，有时候就会住在塞西尔酒店或者塞西尔酒店附近。
哇，好乱哦，这酒店。
而且我这两天正好也看了一下，
这两天正好去过，
没有？这两天正好看了哈，公众号上有一些讲塞西尔酒店的风水的。我觉得如果大家有兴趣真的可以去看哈，从中国人的角度，
风水管得那么宽，
讲塞西尔酒店风水。我刚刚说了一个点，你可能没有特别注意，塞西尔酒店它旁边不是一个轻轨站，
对啊，我注意了，
它的交通也很好，它就是个路冲，而且是一个很明显的路冲。
这个王老师来了又要分析两集。
对，而且它内部的装饰构造也很奇特，整个酒店没有一张可以供客人休息的沙发或者椅子。
正常噻，他为了房间多的嘛，
不
小
啊。我意思是，他的大堂都不得。
哦，会计啊，
嗯，
对啊，就跟那个。
你现在你开那么多房，你晓得噻？你去那些如家那些，哪个没那个沙发嘞？
没去过如家。我开那么多房，主要是去修灯泡，
晓得吗？而且它的那些电梯的门上都是正对了墙上有一个圆的镜子，其实这个也不是很好。
嗯，对，但是人家老美没那风水的概念。
然后它的房间也跟你那个卧室一样，镜子正对了床。
我房间。
然后它房间的床单的配色，要么黑色，要么鲜红色。
哦，
这个也有点怪噻。
嗯，然后那个房间镜子高写了一个天官赐福，是吧？要顺便插一句嘛，就是我之前的风水哈。有很多朋友就是因为关注风水关注我们呢。之前王老师说的，如果你卧室里面有镜子啊那些对着你，然后你又不好展的话，你就在高头贴一个天官赐福，
买个符箓也可以。我记得他当时说
哦，
好，很有几种办法可以解的。
哦，
如果想解，你就去听我们之前那期。
对，
我们刚刚说了塞西尔酒店的治安啊那些非常混乱，从塞西尔酒店开业到现在，至少发生了16起谋杀、自杀和无法解释的案件。这些案件里面最有代表性的就是
黑色大丽花，说错了。
对的对，真的就是这个。
你半夜没反应，我又说错了。对对，
我跟外国想的是一模一样的哈。
哎，心有灵犀没法。
这个案件其实非常著名，有可能后头会讲一期哈。
嗯，
所以说这个篇章开始我们大概讲几起在塞西尔酒店发生的案件。
嗯，
相当于案中案嘛，所以说我们也给大家介绍
你们背景介绍清楚噻。
对的
对
的，
你看我把人家江白子年轻的时候耍朋友的事情都给大家说的。
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黑色大丽花案啊，有可能我们后面会专门开一集。
哪几个字哦？英文。
黑色大丽花。
英文。
英文我真的不晓得黑色大丽花是啥子。黑色大丽花案件发生的时候，恰好是塞西尔酒店开业的第20周年，1947年1月15号，有一对母女在洛杉矶中心，也就是塞西尔酒店附近，发现了一具被肢解的女尸。 警察到了现场之后，推断这具女尸的年龄大概在22岁左右。这个尸体，被从中间拦腰截断，血被放干，嘴唇割裂到耳边，脸部形成了一个非常诡异的小丑笑容。而且这个女尸她死亡的时候，黑色的头发披散下来，就很像一朵黑色大丽花。
对，
所以这个案件就叫做黑色大丽花案件。
嗯，
当时的美国的侦破技术其实不是很发达，最先进的破案手段就是指纹。不过经过这些指纹的对比之后，他们确认了死者是一个叫伊丽莎白·肖特的女演员。人们第一次见到伊丽莎白的时候是塞西尔酒店一楼的酒吧，然后他在酒吧里面喝完酒之后就神秘失踪，被凶手残忍杀害。这个案件就是美国著名的悬案，
对，
黑色大丽花，
而且是一个衍生了很多文艺作品的案件，
对，
传奇案件了。
因此，塞西尔酒店就成了久负盛名的恐怖酒店。
对，他这个相当于就跟那个啥开膛手杰克啊那些都一个级别的。
对的，
嗯。
然后塞西尔酒店还有两个案件，我觉得我也有必要稍微详细的跟大家聊一聊。第一个案件是1985年有一个绰号叫夜间狙击手的超级变态杀人魔入住塞西尔酒店的14楼。
夜间狙击手加超级，我总以为你要说超级英雄
夜魔侠那种。
哦，
这个老弟的名字叫理查德，他是世界公认的十大变态杀手之一。理查德在塞西尔酒店连续住了5个月。
嗯，
在这期间，这5个月中间，他抢劫、侵犯、杀害了14个无辜的人，其中包括6岁的女童和69岁的老人。
我操，禽兽！
他很喜欢在夜间出门寻觅猎物，白天他是个阳光大男孩的模样。每次犯案之后，在晚上他就会回到塞西尔酒店。有个人回忆说，有一天这个理查德回到塞西尔酒店的时候，满身都是血。这个酒店里面没得任何人对他有任何反应，就觉得这个是件很正常的事情。
太乱了，那个地方。
是，他甚至将受害者的血衣直接扔到酒店的垃圾收集箱里面，可见这个酒店真的很乱。那他说的，他杀人不是为了享受过程的快感，而是为了完成某种恶魔的仪式。在西方有很多人崇拜撒旦噻，
对，
所以说也把他视为撒旦的化身。在他被在这个理查德被抓了之后，他根本没有对自己的行为有任何的悔意。而且这个理查德长得还有点称赞，有点像贾文革那种嘛。他在对他在监狱里面还收了很多情书。被执行死刑之前，还和一个爱慕他的女粉丝在监狱里面完成了婚礼。1989年9月20号，他被判死刑，然后他说出了那一句让大家都非常震惊的话。他说 ：“See you in Disneyland。”迪士尼见。
这个地方是不是要把你最近那个那首歌放出来？
对，
真的变态，他这有宗教狂热那种人嘛，
对，
他不可能忏悔的。
然后对于这个理查德的案件的调查和审讯，一共花费了$1,800,000，成为了94年辛普森案之后整个加州花费最多的案件。辛普森，我们也顺便提一句哈，昨天刚刚走。辛普森案，我们可能未来某一期吧，也可能把它拿出来再提一下。但是如果大家对辛普森案有兴趣的话，我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个纪录片。不是王菲拍的，是 ESPN 拍的，是那一年奥斯卡的最佳纪录片，叫《美国制造》辛普森案。
哦，我好像在那儿看，但我没看过这个案件，我都没咋了解。他是个运动员，我只晓得
他是个打橄榄球的。
对，
这个纪录片讲的非常细，有6集，讲的很好。
是吧？我很感兴趣，你讲一下，我点一个。就我点反而不能唱，是吧？
91年的时候，又有第三个在塞西尔酒店发生的案件，更为知名。这个老弟叫杰克·温特维格，他是一个奥地利人。他在24岁的时候就在奥地利到处找那种付费的项目。他觉得不过瘾。他就用别个这些上门的女士的胸罩把别个勒死。2年之后，警方终于逮到这个人，把他送到监狱去了。送到监狱去之后，这个老弟努力学习，努力改造，写诗、写散文、写传记，还出版了一本书，叫《炼狱和监狱之旅：一个罪人的报告》。奥地利政府居然看了这本书之后，还给他减刑了，把他放出来了。
觉得哭了，简直热泪盈眶，看着了。
放出来之后不得了，他又开始杀人。从90年开始，这个温特维格在奥地利、德国、捷克先后杀害了多名妓女。 91年他又跑到美国去了，他到美国之后更深，他到洛杉矶的一个奥地利杂志社做记者，专门写关于洛杉矶性交易的文章，不得事就去和当地警局的警员聊天，跟到他们一起去抓嫖，探访红灯区。他在酒店住了5个礼拜，在此期间叫了3个红灯区的女性，逐一用胸罩把他们勒死，然后把尸体随意摔到附近。
真的好变态、啊、
而这个老几最先提出要逮捕他们的还不是洛杉矶警方，是欧洲的警方。
嗯，
欧洲的警方提出来之后，在 FBI 的配合下，在92年才把这个老几抓到，引渡回奥地利受审，并且指控犯下了11起谋杀案。经裁定，他被判处了终身监禁。
啊，我正想问你，欧洲有死刑？
因为奥地利没得死刑、
啊。对啊，
但是他不能假释。
哦，就确实终身嘛。
对，
嗯。
但是在他被判处终身监禁的那天晚上，他在监狱里面用鞋带上吊自杀了。自杀前他还刚刚提出了上诉申请，所以说有人觉得他有可能是被蝙蝠侠之类的人以暴制暴了，也有可能是他自己良心发现自杀，这个也成了一个谜。
嗯，被惩罚者。
对，这个酒店还有很多起事件，我就不给大家详述了。比如说有
那种连续剧了。
对，比如说有那种被死在酒店里面发现身中数刀的，有个女娃娃，她和她老公在酒店里面吵架之后自杀，然后跳下去压死了一个路人，然后有之类的，反正很多案件都在这里面。
嗯，总之就是一个传奇地方。
对，
在他们这个犯罪界，
大家也就了解了塞修酒店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他干脆不住酒店啊！现在我觉得他真正什么这个
密室逃脱。
哦，或者是真的那个风景名胜，真的打卡算了。
是，兰科尔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嗯，
他可能也不晓得，就预定了这个地方的房。
他主要没听野地店嘛，
是吃了这个大亏。
对，当时如果订阅了，
中文有点生疏了，也是怪这些。他完全不晓得这个地方是美国最危险、最暴力、最黑暗的街区和最黑暗的酒店。
对，
2013年，警方晓得兰科尔在这个地方发生失踪的时候，他们内心也非常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嗯，
警方接到电话之后，第一时间赶去了酒店，他们就开始在酒店内部寻找目击者和线索。酒店的经理就给警方说，他说兰科尔是2013年1月28号办理的入住，这个和他跟他妈那儿说的那个旅行计划是一样的。在28号，兰科尔付了4天的房费，准备在2月1号退房。他们当时给兰科尔安排的是14楼的506房间，这个房间呢是一个合租房，有点像内地的那种青年旅社，就两个人一起住的嘛。
哦，
对，我们刚刚说有双人房嘛，
哦，
所以他和别个拼了一间房，相当于是。
嗯，
但是他在那个拼的房间住了一天之后，他的那个室友就给经理投诉说这个女娃娃有点怪。兰科尔在这个室友的床上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的滚出去，滚回家。
我也留了一个迪士尼键。
然后当这个女娃娃回到房间的时候，兰科尔会把门推到不准她进来，不给她开门。没得办法，经理就只有给兰科尔单独更换一个单间。
嗯，
但是呢，到了2013年2月1号要退房的当天，兰科尔没来办退房手续，工作人员试图联系他，你问他是不是要续租嘛。
嗯，
联系不上，工作人员就想到说去他的酒店房间里面把他的物品先收起来。
嗯，把房间弄出来。
对，把房间腾出来嘛。警方到了酒店的时候，兰科尔的房间已经被整理过了，但是他们还是拿到了兰科尔的随身物品，里面有一个笔记本电脑，一些厨房药，一些换洗的衣物和一些杂物。当时负责给兰科尔收拾房间的那个保洁阿姨说的，房间里面一切正常，没有任何打斗啊、强行闯入的痕迹。简单了解之后，警方认为兰科尔有可能并没有离开这个酒店，因为他随身的物品都还在。
对，临时出去的是那种。
对，护照也还没有拿走，所以说他们就开始调查内部的酒店工作人员和租客，结果发现当天晚上真的还有一个人看到过兰科尔。
嗯，
他是在一个酒店的不允许客人进入的房间，也就是员工区域看到兰科尔的。
嗯，
这个老几呢就喊
兰科尔在那修灯泡是吧？
没有，这个老几就说的，哎，女士能不能离开？兰科尔也没说啥子，就朝到电梯的方向就走了。这个也是大家最后一次有人看到过兰科尔，
是不是视频上那个嘛？是不是电梯？
不是，这个是电梯发生之前，
哦，
有人在一个员工区看到他。
哦，
这个人他也说的，当时他看到兰科尔的时候，他的行为都很正常，没啥子可疑的。这警察进一步调查就发现，兰科尔他很喜欢在社交网络上分享他的心情、旅行的计划、旅行的目的地，而且他还有时候会在线下跟网友见面，骑下车啊、 吃点面啊、
哦、
唱下歌啊，就搞些这些。
哦，这样子
尽量还是不要嘛。南科
绿道骑到那个洛杉矶绿道是吧？
顺到这些线索呢，他们发现在南科失踪的头一天，他去了一家书店，书店的名字在很多自媒体的渲染下也让人有点背脊发凉、
啊、
书店的名字叫 The Last Bookstore，就是最后一间书店、
哦、嗯，
就书店的老板对南奎尔其实印象还有点深刻，因为南奎尔当时找到他，他说的嗯，我想买一些不是很重的书籍，为啥子？因为我要在旅途中携带好看书。然后
这个要求也是有点奇葩。
是，老板呢觉得他还是比较正常，没得啥子不妥的。
嗯，
南奎尔从书店回到酒店之后就失踪了，他们开始调查之后，五天的时间里没有获得任何新的线索。第六天的时候，警方有点急了，
嗯，
就开始拉到兰科尔的父母开了一场记者招待会。
嗯，肯定着急噻，你那个时间越久，生还率越低了嘛。
是，
嗯，
他们就希望动员所有的知情人士一起来找兰科尔。
嗯，
当时从兰科尔父母的表情上来说，他们也很焦急，而且很无助。同一时间，警方也在大量的监控视频里面找寻兰科尔的踪迹。但是这个塞西尔酒店它没得那么多摄像头，只有大堂和电梯这两个地方有摄像头、
哦、
楼层中间是没得任何摄像头的，
还是摄像头少的亏，
是天也少嘛、
嗯、天也少。
兰科尔住的14层就没得任何的监控设备，他们找了几天终于在监控里面发现了兰科尔的身影，也就是从那个时候他们确定兰科尔一定没有离开过这个酒店，他一定还在酒店的某个地方。
嗯，
所以但是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他到底在哪儿呢？
该找就找了。
嗯
啊，
针对这些问题，他们就开始翻这个入住的登记本，就想从游客里面找到一些线索。但他们发现游客里面不是精神病，就是犯罪前科，就是出狱的，
绝了，
非常难找。这个线索基本上就断到这儿了。兰科尔住的这个酒店就是一个人间熔炉。
嗯，
到第七天的时候，他们不得不对整个酒店的每一个房间进行大规模的搜索
搜查、嗯、
还是找不到。正在这个时候，一条搜救犬立功，他在五楼的走廊里面闻到了兰科尔的味道。但是他们顺到这个五楼开始往上面找，一直找到酒店的楼顶，都没有再找到兰科尔。
嗯，
毫无头绪，警方就只能向社会公布刚刚我们说到的他们找到的兰科尔最后一段监控视频、
嗯、
也就是我们后面看到的，
在网上大家网上看到那段，
对、
嗯、
那段在现在来说非常诡异的未解之谜的视频、
嗯、对，
外国你还记得你有哪些印象深刻的点不？你刚是看那个视频，
因为我直接看的时候是有人说那个视频就是啥子，就是玄学那方面啊，就是有啥子灵魂在追他，鬼在追他，在电梯里面抓抓子他出去张望嘛，这是第一。然后第二，他的那个四肢那些动作有点怪，
嗯，
所以有人就分析说是不是吃了药，
嗯，
是嗑药了，或者是什么惨坏了那种感觉。
是，
我自己看我倒没觉得一定是嗑药，但是他那个一会儿往出去张望一会儿，要去确认有点强盗嘛，他进去之后马上背靠背躲到那个那儿嘛、
嗯，
我是觉得就是有人在追他，
嗯，
那、嗯、他确认那个人来没那种感觉。
是，那你当时觉得害不害怕呢？你当时看了，你觉得不可怕？
嗯
嗯，要得。但是我相信我们还是有很多听众，其实就算我们听到这一期还是不敢去看、
啊、
我就给大家大概描述一下视频里面发生了些什么。在视频里面，电梯门一打开，兰科尔走进来之后，他就挥动他的双臂去按那个电梯的按钮、
嗯、
随后他就把电梯，因为有三排嘛，三竖列、
嗯、
他把中间那一列全部按亮了。
嗯，
按亮了之后呢，他看起来当时还是非常轻松的、
嗯、
甚至脸上有一些笑容，随后他马上又把头探出电梯、
嗯、
快速的向两边张望，然后马上又缩回来，
对，
躲到电梯的另外一侧，好像在躲啥子东西，就非常像我们当时耍躲猫猫，你躲到一个地方、
嗯，
就怕别人找到你。
嗯，那我晓得你的意思，就是他是在躲什么东西，但那个表情啊，那东西又不是那种很害怕的那种躲。
不，这个时候他已经开始害怕了。
哦。
但他在躲之前，他还是有点像跟人在开玩笑一样。
啊。
在躲之前，可以这个样子说，他是相当于是在那种转角，你想逗一下你的朋友，
嗯，
你就躲那儿开始暗暗的笑。
嗯。 嗯，
然后你就等他进来，就像那一刻那种表情。
嗯，
然后他出去两边张望之后，他再回来的时候，脸上已经就变成很害怕的神情了。
哦，
对，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电梯门是一直没有关上的，就仿佛是有人从外面按住了那个开门的按钮，让那个电梯一直停到那儿。
啊，对，所以说有那个灵异说嘛。
嗯，
就是产生灵异的事件了嘛，所以电梯门关不上。
对，嗯、然后男坤儿又捋了一下头发，他又走出去，走到电梯的左边。此时他的动作更加怪异，他双手一直不停地在空中挥舞，
嗯，
就像一个盲人一样，他正在跟对方进行交流。
嗯，
他的这些肢体动作就让人觉得非常的奇怪诡异。
对，或者是有一个看不到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只有他看得到。
对，嗯，随后他从电梯的左侧离开。离开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随着他的消失过了一段时间，电梯的门也关上，这个视频才结束。
嗯，
整个的这个视频我现在看到哈，还是有一些
心有余悸。
对，心有余悸。
嗯，比你小时候看山村老师如何？
小时候从来不敢看山村老师。
哦，那我晓得为啥子我不怕，我敢看山村老师。
是，有一些训练在身上。
看完了之后还是开了灯睡了三天。老师当时在农村里面看的，那个粉儿那味儿太冲了，
有那个 vibe 了，
哇、哦，太冲了，真的，那个氛围牛逼了。
这段视频，因为他们向社会公开了嘛，
嗯、
就马上传到网上，也就是我们看的这段时间，
嗯，新闻嘛。
大多数人呢，就开始试图破解他的这种怪异的动作。
嗯，
很多人就说他应该是吃了某种致幻的药，
对，就是嗑药嘛。
也有人说，有可能门外面有啥子让他害怕的东西。
嗯。
灵异的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那就是现在有科药说和灵异说。
科药说和灵异说、
嗯、
在大家猜测的时候，有一个专业的剪辑工程师他就发现了一个疑点、
嗯、
就是说这段监控视频上的时间戳非常模糊、
哦、
几乎看不出来男坤儿出现的时间。而且我刚刚是按这个视频的顺序说的、
嗯、但不一定是
对、
嗯、
但是这个工程师他看了之后，他觉得这个视频的顺序是错乱，
被剪辑过。
对，正常的监控不会拍到这种有剪辑的视频。
嗯，其实我刚刚你讲这个这一圈，我心里面已经产生了一个假说。
嗯，你等会儿可以来分析一下。
等一会儿说嘛，等一会儿说嘛、嗯、
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个视频不是正常的倍速播放的，
嗯，
它是一个慢动作播放。
哦，
它比正常的速度慢了33%，
就是为了凑时长。就是每一个小时非要讲个一个小时的故事那种嘛？
你是说那种最近开始讲电影的博客啊，讲那个婚姻故事是不是？所以说，其实你想到一个人，如果你把他的动作放慢，他的行为也就显得更加诡异了。
对
对
对，不自然嘛。
嗯，还有网友发现这个视频明显是被剪辑过的，比如说门刚好要关的时候。
嗯，
你就看出来门不是正常的关闭，
调整了，
是突然移动，
嗯、
对，
调整
了，整
了，嗯，
哎，而且大家发现这个视频不是完整版，其中有53秒的时间不见了，相当于是他们通过慢放变为正常，然后剪辑拼接之后，发现这个视频还是少了53秒，大家就在想，警方是不是故意要隐瞒啥子真相，
嗯、
而把这53秒藏起来了。就在大家在找这53秒的时候，另外一个非常惊悚的事情又发生了，就是在男坤儿消失的第19天，有一对情侣他们入住了塞西尔酒店，
嗯，
发现他们的自来水非常浑浊，而且水里面有一股腐烂的味道，他们喝起来非常不舒服。
我操！
晚点的时候呢，他们又发现水流越变越小，而且根本没办法正常饮用。
嗯，
他们就找到经理说的，哎，能不能更换一个房间？经理检查之后觉得好像确实有这个问题，换、
嗯、
了新的房间
还是这样子，
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嗯、
水流还是小，水还是有味道，
这是水的问题，
还是非常浑浊。
嗯，
经理马上就通知了维修的师傅，让他去检查一下，说、
嗯、
我们酒店的供水系统是不是有问题。酒店的供水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酒店它是在楼顶上有4个巨大的蓄水管、
嗯、
通过这个来供水的。维修的师傅到了楼顶之后检查了蓄水管，发现有可能是一些水锈啊或者其他的堵住了这个防水口，所以他又顺到这个楼梯又往上爬、
嗯、
就爬到了蓄水管的顶端，
往里面一看，
往里面一看，就发现在最外侧的那个蓄水管里面有一个浑身赤裸的尸体漂浮在水中，他的皮肤被浸泡以后已经呈现出非常诡异的白色，就像一个鬼魂漂浮在深渊当中。然后他们就通知经理噻，经理听完之后，虽然他们不愿意相信这个是男坤儿，但是他们也没办法，只能马上报警。 报警之后，消防、警察、医疗来了一大波人，跑到楼顶上，经过勘查，他们发现果然确实是亚裔面孔，兰科尔脸朝上漂浮在水中，身上没有任何衣物，身体的腐败非常严重，在水底发现了一件红色的衣服，这件红色的衣服也就是他在电梯监控里面出现的那一件。
哦，他的衣服等于把水堵到了。
对，
嗯，
更大的问题来了，他为啥子会全身赤裸的死在这个水箱里面？他是咋个爬上去？他是咋个掉进去的？
嗯，不好爬，其实并不那么好爬，
非常难爬的那个地方。嗯，哦，非常难掉进去的，应该说是。
嗯，嗯，
好，警方就把他的遗体带回了鉴定中心。在这个时候，网友们就开始了疯狂的探案模式。刚刚外国总结了两种说法嘛，一种是下药，
嗯，
一
种
是灵异，
嗯，
哎，这两种说法呢，都有很多人提起过。我其实今天选了几个最听起来不可思议的，给大家分享一下。
你先，你是说你先说不靠谱的，
先说不靠谱的，
最后说你认为最靠谱的。
对的。
好，然后我还有个猜测啊，我看你先包不包括在你这里面。
那我先说嘛。
啊，一种越来越接近真相的感觉嘛。
对，
嗯。
第一个不靠谱的就是有人说到说在这个塞西尔酒店这个街区是一个贩毒率很高的一个街区，控制这家酒店的高层是当地最大的毒贩。
嗯，
他们认为兰科尔很有可能是被酒店内部的员工甚至是酒店的高层盯上了，
嗯，
下药最后杀害。
嗯，
这个才能解释说为啥子当时的电梯门一直没关上。
嗯，
这是第一种解释。
还有那个
第一种说法
啊，那些
哦，对的。第二种说法，邪教献祭说。
嗯，
这个说法是咋回事呢？就是说，兰科尔这个事情发生之前，日本有一部恐怖电影叫《鬼水怪谈》，这个电影是2002年拍的。
鬼水怪谈不是那个吗？活神也叫鬼水怪谈。
哎，我不晓得的。
天下霸成老师写的《活神》，他小标题就叫《鬼水怪谈》。他写了一本小说，他那个《四神斗山妖》还好看，大家可以去看哈。然后他是个系列嘛。
要得。
然后里面有第一部就叫《活神》。
活神。
啊，就是、
和神，
和神就是那个和神，嗯，就是活泼活通那个和神。然后他下面小标题叫鬼水怪谈。
哦，
嗯，但是我不晓得原来日本还有一个，
哦，
啊，
可能日本这个还要早一些吧，
嗯，应该是
日本这个是一个恐怖电影。
嗯，
它也是改编自日本一个小说家叫铃木光司，2005年的时候美国翻拍了这一部电影，名字叫 Dark Water。
哦，
嗯，这部电影讲的啥子呢？讲的就是说一对母女他们搬进了一个新的公寓，频频遇到怪事。
嗯，
他们最后发现原来是楼顶的水箱发生过命案。嗯，这些怪事就是这些鬼魂作祟。
嗯，就跟这个一样嘛。
巧合的点在哪儿呢？这个影片里面这个小女孩，就是他们不是搬了一对母女噻。
啊，对。
小女孩嘛，名字叫 Cecilia。
西西利亚。
嗯， Cecilia 的前五个字母 CECIL，也就是塞西尔酒店的名字，
哦，
是说刚好吻合。第二个点，在电影里面，母女两人灵异事件发生的时候，那，
嗯，
监控视频正好也是母亲站到电梯里面的镜头，角度、形体、姿态和兰科尔几乎一致。
到时候你把这几部电影找出来嘛，放到秀的里面。
要得。
嗯，
第三个，在电影里面。这小女娃娃被邪灵附体了，
嗯，
咋个解呢？她必须要跑到楼顶，打开那个上锁的门，才能进入楼顶。当时兰科尔也是要切到楼顶，
嗯，
然后她也是必须通过那个只有员工才有钥匙的门，
嗯，
才能进到那个楼顶。
哦，
这是第三个点。第四个点，小女娃娃去楼顶的时候穿的是红色连帽衫。兰科尔消失那天也穿的是
红
色的衣服。
哦，红衣服嘛，嗯，
红色在邪教里面就是献祭的时候要穿的颜色，
鲜血嘛，你们。
嗯，更邪门的是，2009年的时候，在这个酒店附近爆发过结核病。
哦，
刚刚我们有一个点忘了提了，那个兰科尔的英文名叫 Elisa Lam，
嗯，
就是 E L I S A L A M， L A M 就是 Lam 嘛，他的名字叫 Elisa Lam。
嗯，
但是结核病爆发的时候，他们检测实验的时候，那个疫苗和药品的名字。代号就叫 Lan Elisa。
我操，
就是把他的姓和名挑过来了，
翻了嘛，翻过来嘛。
对，但是这个我是正儿八经看过的哈，就是说 L A M E L I S A 这几个字母，每一个字母都代表了一种元素或者是一种药物吧，
就是
这个
人家是有出处
的，
人家是有出处的。
对的， 所以当时他们就觉得这个一定是某一些献祭活动才把男裤儿拿来献祭、
就故意的嘛，一切都这么巧嘛，都能对上嘛，是因为是人为的要他们对上。
这是第二种说法哈。第三种说法说男裤儿是在玩一种叫异度空间的游戏，不是那种 video game 哈，就是现实中的一种游戏。
有点像那个样，有点青少那个，有段时间西方青少年耍了个蓝鲸游戏，最后要自杀那种嘛、
大概就是那种。这个说法呢是韩国网友提出来的哈，他们说的异度空间是啥子意思呢？就是在韩国有一个传说，说游戏者如果要去一个拥有十层楼以上的大楼，进入电梯之后，按照特定的顺序按停五个楼层，到达第五层的时候，门打开就会进来一个神秘的看不清脸的女人，游戏者不要和这个女的有任何接触，更不可以直视她的脸，也不能说话，因为这个女的根本就不是人。当这个女的进入到电梯之后，电梯就会向上到达十楼，打开门的那一刻，你就进入了所谓的异度空间。在这个空间里面，手机啊这些肯定是不能使用的，你进入空间里面有可能就会失去方向感或者晕倒，而且晕倒之后，如果你没有按照正确的步骤回到正常的时空，
你就会
停在那个异度空间，
迷失在里面，
永远都回不来。
那这个不是南京游戏，它这个就是一个通灵游戏，
就是个通灵游戏。我只是说这个是一个现实中的游戏。
我懂，
对，
通灵游戏嘛。
这个样子一听就可以解释说男裤儿为啥子他表现得一直在跟人躲猫猫，捉迷藏，而且非常紧张的给别个就是手舞足蹈的给别个解释一些事情，
而且又有兴奋的时候，就是一开始比较兴奋，因为他主动进行这个事情，
而且
有时
候他还很恐怖。就是这个是灵异说哈。台湾有个节目专门把电梯的视频一帧一帧的放，他放到某一帧的时候，台湾那些灵异专家你晓得噻，就开始说你看这一帧电梯上有一团雾气，这个雾气不是普通的雾气，就是男裤儿当时看到的肉眼看不到的人。
妈哟，台湾反正
非常台湾，
台湾的节目几百个频道，上千个频道，啥说啥的都有。
是，这就是第三种说法哈。第四种说法，我们的老朋友又要上线了。之前我们说遇事不决，一定有光明会在背后。还有一个大家可能忘了，跟他对应的暗网
啊。
所以说第四种说法就是男裤儿事件之后，暗网里面有一个帖子被顶到了非常前面，就成了热搜了。又披
东哥又上线了嘛？
对，又披上了神秘邪门的影子。发帖人说他自己是一个西班牙的心理医生，在男裤儿案子结案之后，他接待了一个来自美国的病人。这个病人好死不死正好是塞西尔酒店的员工，他说他是当时第一批发现并且看到尸体的人。他之所以来诊所，就是因为在案子调查的这几个月里面，他一直饱受心里面巨大的压力和折磨，每天晚上都会被噩梦吓醒，
因为他晓得梦中内幕。
不是，原因是他和他的小伙伴发现男裤儿尸体的时候，乍一看水箱里面不是尸体，是一个散发着腐烂恶臭的人形生物。
克苏鲁了，
这个人形生物在发现自己被大家看到之后，甚至扭动了几下，他和同事就吓得跌坐在地上，差点从水箱绊下去。更邪门的是，这个人形生物他们看了两眼就不见了。大家就去报警嘛。警方来了之后，这个人形生物居然一下从刚才的面目全非不知何物瞬间变换成男裤儿被泡得肿胀轻微腐烂的尸体了。这个事情之后，很多员工选择了离职，他们被塞了一大笔封口费，要求这件事情绝对保密。那几个没离职的员工事后反咬大家说大家一定是眼花了，并且出庭作证说完全我没有看到过任何异样。
钱给到位了。
这个病人为此煎熬了很多天之后，终于尝试找这个心理医生，但是其他人都无一例外地告诉他是眼花了。来西班牙的一个月之前，有一位他之前一起离职的同事突然出了车祸去世了。所以他才非常惊恐的连夜逃到了西班牙。最细思极恐的是，这个帖子也就是这个医生，一开始还跟底下的人讨论，但是没过到一周他就消失了。为此还有人专门通过邮箱啊诊所的电话去找这个医生，但是拨打诊所电话之后被告知这个心理医生在一周之前也就是发帖的时候惨遭车祸去世。
他这个有点 SCP 基金会那个感觉进来了。
是不是嘛？永远有暗网。
哦，永远有暗网。
我刚刚提到的这几个，有没有你猜的那种说法呢？
我猜那几个是有点综合。
你说一下你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吃人的酒店。
嗯，
就是我觉得这酒店从建到现在嘛，将近一百年了嘛。
嗯。
的过程中，可能也几亿起租，我猜的哈。
嗯、
然后。可能就奇奇怪的人进来，就是把买到，然后可能想有各种各样的目的。
嗯，
那后面我就觉得这是不是一个邪教控制的酒店？
嗯，
或者是一个啥子怎么类似的嘛？就是因为你刚刚说那些东西，啥子没得监控啊，没得。因为最开始应该这么说，我在思考这个问题，为啥子太难？我突然有个想法，就是如果是这个酒店主动要来弄这个女娃娃的话，那么他是很好骗人的。
嗯，
就相当于每一个警察接触酒店里面人都在撒谎。
嗯、你遇到的都是 NPC，
都是这就安排好的，
都是演员，
哦，都是演员，然后他们都在撒谎，想要骗警察、骗民众，那么他是很简单的。如果是以这个为出发点哈，
嗯，
你回头想嘛，
嗯，
就这个事情都会变得你根本没法查，
你就根本了解不到真相。
对，因为你啥子阿姨说当时他们拉门都是这个的，
嗯，
然后房间也是被收拾过的，
那啥子客房经理，
哦，
都是安排的，
都是安排的，本来就是要吃人的，甚至于哈，就是这个酒店既然已经这样子，他也许会不会有一种很极端的人，他的商业策略就是。我这过段时间反正就四个人嘛，
嗯，
我就给他演一波嘛，永远保持热度嘛，
嗯，
用这种方式，
嗯，
所以说我的这个假说就是吃人的酒店，
嗯，
是这个意思，
也是一个比较黑暗的版本，相当于是酒店里面的员工啊，就酒店里面的人都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对，就是利益共同体，他们就靠谋事整点案件出来，
嗯，达到他们的目的，
达到目的就是
不一定是钱，
哦，对，
不一定是名气，
对，也许是邪教，
嗯，
也许是一直保持热度，也许是啥子后面啥子变态或者不晓得嘛，
嗯，
反正就我的观点就是整个这个整体，如果这样的话，其实也说得走哈，
嗯，
但这就是完全不负责任的猜测。
OK OK，
啊，
所以说大家应该听出来了，兰库尔这个事件之后，有非常多的，刚刚我们听到的可能是大家觉得莫名其妙的，大家觉得是纯粹靠边的，大家觉得打胡乱说的观点都在其中。甚至还有一些啥子说兰库尔是特工啊，
嗯，
说兰库尔是鬼魂附体啊，各，
嗯，
种理论也都在那一段时间出来了。
那么杜老师给我们揭晓最靠谱的，
其实我想跟大家今天分享的是我最相信的，
出于理性，
是警方的结论。
嗯，出于理性，出于科学。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警方是咋说的。
对，
警方的尸检报告他是这个样子说的，兰库尔生前没有服用过任何致幻的药物或者食物，
嗯，
这说明他生前的意识可能是正常的，他生前并未遭受到任何侵害，身体没有任何的内伤或者外伤，
嗯，
报告认为兰库尔有精神类的疾病，
嗯，
但没有按时服用药物，这可能导致他出现短暂的幻觉，
嗯，
以至于出现意外溺水死亡的情况，所以最后警方定性为意外溺水。
哦，
网上很多人说这个案子一定是一个谋杀案，
嗯，
主要是几个质疑哈。
对啊，我都有质疑啊。首先你就不好进去啊，如果意外溺水，为啥子非要整那么复杂嘛？
对，
啊，
所以我跟大家一个一个的来解释一下。
啊，
第一个，兰库尔不可能靠自己进入到酒店天台的顶楼，也就是那四个水箱的地方，放那四个水箱的那个顶楼。
嗯，
其实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有很多个中国同胞，
嗯，
我们去现场拍过视频的，同胞拍过视频的，
嗯，
酒店内部的楼梯确实是说到的，只有他们酒店的员工有钥匙可以打开，但是它是有一个消防通道，那个消防通道是在一个落地窗的外面，稍微正常一点体型的人都可以从那个消防通道爬上。
就大概解释一下嘛，是用美式的消防逃生通道，应该
对，
不是我们中国的那种消防通道哈。
对，不是那种电梯旁边的那种走廊。
哦，走廊，它是那种美式，不是大家都看美国电影嘛？那，
嗯，
蜘蛛侠这晚上回去不敢回家，就只外头翻进去。
对，就是窗子旁边的那种消防通道。
窗子外头有一个铁质的，像阳台一样的，
哦，
然后呢，它有
个爬架。
哦，一个爬架，那个爬架是收起来的，关键是也可以把那爬架放下去，然后到这儿。跑出去了，就是从外面，
对，
这么个意思。
这种消防爬架哈，人人都可以爬，没得监控，也没得报警装置。这个消防爬架在他们这个酒店里面的这一层楼一共有三个。案发的时候，中国的网友为了拍这个城市的全景，也为了拍这个酒店，就是通过这个消防通道很轻松的爬上去的。
也就是说，虽然理论上来说上不去，但是其实
是有其他的路径的。
虽然稍微麻烦一点，但是你想上去是可以上去的。
嗯，对。好，这就打消了说员工内部作案的这种可能。
对，
好，第二个质疑，兰库尔他是咋个爬到那个2.5米高的水箱上去？
对对对，就是我刚刚说那个嘛。
嗯，这个其实也有两个途径，第一个是通过平台从水缸直接，它不是有四个水缸噻？
嗯，
十个水缸之间你可以挤进去。
你看没看过那个水箱的样子？
我看过。
你给大家形容一下，
我等会可以给大家放到那个 show notes 里面。
哦，好。
十个水箱东西南北各放一个。
嗯，
这十个水箱挨得也很近。
嗯，
但是它在中间是有一条狭窄的路。
嗯，
那个路就是十个水箱中间是有个楼梯的。
哦，
你可以从那个楼梯
上
爬上去，
因为有维修啊那些需要嘛。
对，
啊，
嗯，还有第二个就是有一个类似于消防梯的红色铁梯，也可以爬到这个水箱上面去。所以说这个水箱虽然是2.5米，但是你是有这个楼梯可以爬上去的。
嗯，
好，第三个之一就是那兰库尔到底在电梯里面那些怪异的行为又是咋个解释的？有一个很知名的侦探吧，李昌钰，
嗯，
大家应该都晓得。
他不叫李昌钰，
啊，他叫李昌爵。
到底爵吗？爵？
我也不晓得叫李昌爵还是李昌钰。
反正我们两个一人说过答案，
嗯，
野地总是对的。
要得，那李老师嘛，
李老师，
李老师说的，
嗯，
兰库尔在每层楼的按钮都按了一下，是很机智的，是为了不让跟踪他的人晓得他到底去哪一层。
嗯，
所以说李老师认为兰库尔一定是有人在追他，在追踪他。
嗯，不是自杀。
对，
嗯，
他的身体语言有时候看起来不是那么聪明，手部的姿势是扭曲的，他一直进进出出，就像活人在做游戏一样，一定是有人在追踪兰库尔，才让他有这些诡异的动作。但是在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王菲拍的那个纪录片里面，讲述了兰库尔在视频里面那个电梯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兰库尔如果不按关门键，
嗯，
这个电梯它就不会自动关，
嗯，
除非有其他楼层的人想上这部电梯，
哦，
它才会自动关掉，
嗯，它不会被动的关门。
对对对，
嗯，
第二个它不是按了三列里面中间那一列嘛？
对，
中间那一列的最下面是一个 hold 键，
嗯，
你按下这个键之后，电梯门会保持2分钟不关上。
哦，
嗯，第三个。如果是在外面想要按开门那个键，外面那个按键的位置是在两个电梯的中间，而它背后是一个大的镜子，如果真的有人在外面按那个键，必定会出现在兰库尔当时我们说的那个监控当中。所以说如果真的外面有人，你是看得到的。但是虽然兰库尔这个视频不是很清晰，但我们明显可以发现在这个视频里面是没有其他人的，
嗯，
对，
只要有人按肯定看得到。
对，所以我也很详细的去看了一下他那个视频，就是他真的是按了那个 hold 键的，也就是说这个电梯门没有关上是因为他按了那个按键。
嗯，
第五个质疑是说兰库尔为啥子是全裸的出现在那个水中的。
对啊，
这个其实有几种说法哈。
嗯，
第一种说法是兰库尔他当时因为产患了嘛，
嗯，
他就脱掉自己的衣服、手表还有其他东西之后，他觉得是跳入了一个
游泳啊
游泳的地方，
啊，
有可能是这个说法。
嗯，
第二种也有人猜测是我们之前一期节目中提到，就是我们在那个迪亚特洛夫事件里面提到的室温。
嗯，对，当你冷的时候，你就感受不到到底是冷还是热了，你甚至会觉得热。
对，当你室温的时候，大脑会有一种应激反应，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反脱衣现象。当你觉得很冷的时候，大脑会给你一个最后的一个感觉是让你觉得很热。
嗯，
是这种。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兰库尔才脱掉了他的衣物。
嗯，
那最后我想给大家说一个我自己总结的版本，兰库尔到底他去世之前是啥子状态。
嗯，
刚刚我们说到兰库尔是非常喜欢在社交媒体中分享他自己生活的一个人。
对，
他在博客里面写到说，我自己虽然不喜欢人，而且我也因为一些原因没有能力走出去接触外界，
哦，
但是我很享受自己在网络上匿名和外界联系的这段时光。
嗯，
选择出门旅行是因为他那段时间状态非常不好，他喜欢的明星自杀了，他喜欢的乐队解散了。在2012年的时候，兰库尔大三才完成了别人大一的课程。
哦，他确实是受一些东西困扰，
他被诊断为双向情感障碍，
不是一个正常的，
嗯，
就其这一方面啊，不是一个正常的这种
心理状态嘛。
对，心理状态不是一个正常的。
兰库尔当时被诊断为双向情感障碍，
嗯，
也被称为躁郁症。
哦，
它是一种心理疾病，患者会交替出现亢奋期和抑郁期，
就是要不然特别好，
嗯，
要不然特别down，
不是特别好，是特别亢奋，
啊，这种亢奋不一定是高兴，也可能是愤怒，是不是这个意思？
基本上就是狂躁。
哦，
嗯，所以说有些说叫亢奋期，有些说叫狂躁期。
哦，
在狂躁期患者会感到或者表现出来异常开心、有活力
啊，就是嘛，
易怒、
开心嘛。哦，
嗯， 常常会做出不计后果的决定。
嗯，
对睡眠的要求也非常减少。我之前看过一个小红书上的人，他说他也是受这种困扰哈。
嗯，
他在狂躁期，他就会买很多东西，他就控制不住自己这种购物的欲望，
不停地买。
对，不停地买。在抑郁期呢，患者又会哭泣，缺乏与他人的眼神交流，对生命萌生出来负面看法，甚至有自杀的可能。这个病对男科的是非常关键。案发的时候，酒店的员工说他表现的情绪非常愉悦，格外健谈，有可能他当时就是正处在狂躁期。
狂躁期，
狂躁期，对。躁郁症还有一个说法是说，如果病人有服用抗抑郁的药物，
嗯，
那在躁狂期的时候你就应该停药，如果你不停药，你就应该再给他加上一个心情稳定剂。
嗯，
不然的话你就可能
要 double。
对，就比你之前更严重，
就药效加本身的效果，
就相当于是你在狂躁期的时候你不能吃抗抑郁的药物。
嗯，对啊，因为抗抑郁药物会把你情绪推上来嘛。
对，所以说你就 double，
你本身都在往高了之后，你又吃一个就 double 了嘛。
对对对对对。在案发的时候，那他到底有没有停药呢？他到底有没有吃那个心情稳定剂呢？2013年的六月，警方公布了一个27页的尸检报告，这里面有男科儿当时吃的每一种药物的介绍。我给大家也梳理一下，当时男科儿他自己有哪些药，以及他吃了哪些药。
嗯，
四种药，第一种叫奎流平，这是一个常见的抗精神病的药物，它主要治愈的是躁郁症。血液和肝里面都没得，第一种药哈。
嗯，
第二种药拉莫三嗯，这个药它可以预防狂躁，起心情稳定剂的作用。
嗯，
血液里面没有，
没吃，
肝里面有。
哦，
说明他当时可能吃过，但是他当天没有吃，
过了很久了，相当于。
嗯，
之前是吃了的。嗯，
当天没得。
对，
第三种药叫温拉发辛，这个是一个抗抑郁的药，转躁率比较高，经常会加重狂躁症的症状。血液里面存在，肝里面也存在，所以他当天至少吃了一片。
嗯，
第四种药安非他酮是在美国最常见的抗抑郁的药，副作用是引发狂躁，血液里面、肝脏里面都有。
嗯，
他在最近和当天都吃了。
他相当于我听完他打了几波，好像是不只是打波。
不是，有可能这些药就是应该混起吃，但是你吃的时间点不对。
对，就造成药效跟他的一个症状重叠了嘛。
对，
嗯，
对。综上所述，他没有按照医嘱
准时准点吃药，
服用这几种药，而是自行停掉了心境稳定剂，并继续服用温拉发辛和安非他酮。
对，然后这两个药效叠加他的狂躁期。
对，
嗯。
除此之外，警方还详细列出他当天没有喝酒，
嗯，
没有服用其他的大麻、摇头丸之类的药物，这也符合当天其他人的证词，说看到他一个人，没有参加什么派对啊、约会啊之类的。他行李里面还剩了两颗安非他命，这个也是在美国的一种毒品，但是他没有吃。
哦，
这个药不是医生开给他的，他的血液中也没得。好，所以说我自己的感觉是，他的躁郁症加上他没有精准医嘱，乱用药导致他的症状加重，甚至可能出现幻觉或者幻想。
嗯，
那男科儿进入水乡之前，他到底遇到了啥子事情呢？2012年的7月份之后，他就不在他原来的博客里面记录他的生活了，而是转到了当时我们几年前可能大家都用过的一个叫 Tumblr 的一个软件。
对，
汤不热嘛。
嗯，汤不热。
但是他这些内容都清空了，只留下了他自己的一句签名。这句签名我给大家大概翻一下，就是说，我总是被我在浪费生命的念头所折磨。这句话是美国一个作家叫恰克·帕拉尼克的小说家他写的。你可能不晓得帕拉尼克是哪个，但是他就是搏击俱乐部的原著作者。
哦，
所以他非常善于描写病态的人。
对，精神病啊，那啥子精神分裂啊，多重人格啊。
对对，男科尔在2013年的一月，也就是他失踪前的一个月，他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是说：“如果玫瑰……啊，我想这句话咋翻译哈？
我先翻译啊，多是。
当你喜欢玫瑰，
嗯，
不能光是想要玫瑰，
嗯，
而是去种植玫瑰，
而且动手种它。
对，男科尔写了这一句话的意思，我的猜测是他觉得他自己的疾病应该是不能治愈，
嗯，
但是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健康的人，你就要。”亲自去和疾病战斗，
是一个到了做出改变的时候了。
对的，
嗯
嗯。 但是在这个月蓝库尔的病情也加重了，所以在这个月2013年的1月份他根本就没有去注册他们大学的那个学期，所以在案发的时候严格上来说蓝库尔不是学生身份。2013年的1月他从加拿大的医生那边取得了一些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之后，预定了一架航班，开始他的冒险之旅，独自开始他在美国西海岸的旅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发现自己很讨厌每天至少服用10种以上的药物，而且他始终认为自己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正常，他可以独自旅行。在旅行的过程中，不晓得出于啥子原因，兰库尔停止服药了。1月26号，他来到洛杉矶，住进了人多嘈杂的大型廉价酒店塞西尔酒店。他开始住的是一个5楼的背包客的两人间，被投诉之后，他换到了单人间。但是这个时候，他的心智确实还没有在真的能够生活自理的范围内。
对，
他也就每天和家人保持联系。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的躁郁症由抑郁转为了躁狂。但他并没有及时调整他的药物。从尸检报告里面看，当天他的卫生间里面地毯上和衣服的褶皱里面有很多沙子，说明他2月1号的白天应该是去了一趟海滩。然后他回到酒店之后出现了严重的幻觉，也就是视频里面我们看到的那些。他处于极度亢奋的状态，在幻觉的指引下，他从14楼的窗口爬上楼梯来到楼顶。此时意犹未尽的他又看到了水桶中间的红色的铁梯，又爬上了平台的最高处，也就是水箱的顶部。他打开舱门，把衣物、门卡、手表全部丢进水中，纵身一跃跳进了那个水箱里面。
他想象中的海。
对，当时水箱的水量据说只有1/4。也就是1.87米左右，
跳下去。
但兰库尔的身高1.68米，所以他最终没有办法够到那个舱门。
对，他是爬不起来的。
对，到此为止，也就是兰库尔的终点。而且处于躁狂期的人，他们还有几个特点，我举几个例子哈，更能佐证兰库尔是在这种情况下结束了他的一生。第一个躁狂期的特点是注意力不集中。第二个是语量过多，也就是酒店员工对他的描述嘛。第三个是思维奔腾，联想非常多，意念漂浮，
奔腾联想。
对。第四个是自我评价过大或者是夸大。这个
也不特别好也不特别差。
对，这个也是他为啥子觉得他想试一下，爬上那个水箱。他觉得他可以，
他可以，
他真的就
做到了。
他能做到。对，这个也是他爬水箱的原因。第四个，精力充沛，感受不到疲倦，活动变多，难以安静，这些也是他电梯里面的表现。下一个，鲁莽行为不计后果，他跳入水箱就是这个事，
对吧？对。
还有其他的，比如说睡眠减少啊，欲望增加之类的。躁郁症还有一些特点，比如说他真的会放大他的意识。我和歪哥其实我们有时候，包括我们成都播客，有时候会去喝一些酒。喝完酒之后，大家第二天我们都会觉得，哎呀，昨天有些话说的有点瓜。其实这个
就是
当他躁郁症的时候，或者是他到了那个精神阶段的时候，他也想不起他当时到底在做啥子。他是想不起来我当时处在哪个环境断片的那种行为。
他不得饮食嘛。
他不得手舞足蹈嘛。
不得手舞足蹈的饮食嘛。
对。
空境天上人嘛，不得。
对，有些人就是这种反应，也还好，也还行，我觉得。
讲个烂酒嘛，没法遇都遇到了。
对，躁郁症呢，同时也会出现幻觉，也是我们刚刚说的兰库尔他最终跳进那个水箱。我觉得他最终也是因为出现幻觉，指引他跳进了那个他永远没有再起来过的水箱。
对，
所以这个就是我给出来的，我自己觉得兰库尔的这个世界无关乎任何神秘灵异，他就是一个悲剧。就是
对，
如果当时兰库尔的家人能够不让他独自远行，
对，
或者在旅行中间给他更多的保护，或者监督他正确的使用他的药物，不让他的躁郁症的药变成毒药，也可能就没有那场悲剧。
对，你说的很对。我听你说完这个之后哈，我完全改观。我觉得我刚刚那个就像那喝醉了之后，我刚刚说啥子？啥子吃人的酒店？啥子？好有点瓜哦。主要是这个是对的，而且我觉得完全能够说服我。就是因为我刚才听的过程中，我就逐渐认识到其实这个是一个病人嘛。 这场旅行是一个冒险、
嗯、
这两个东西加到一起本身就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就应该说它是危险的、
嗯、
所以说不要说虽然说所以说他死了，就算我认为哪怕他没有付出生命哈、
嗯、
有可能在这样的旅程中也会有遇到一些危险、
嗯、
比如说受伤啊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嗯、所以说只能说非常不幸的这个女娃娃她走进了最不好的一个结局。
嗯，
对，就这样，所以我认为你这个是很科学。
对、
啊、对，
那我还加问你一个问题啊，
你说
就你觉得
嗯
当时警方有没有一些失误、嗯、我首先总结一个，
嗯，
这个是我在那个豆瓣上看到的帖子，我觉得很有道理。第一个是警方为啥子在一开始不去检查水箱，
对，
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失误、
嗯、
第二个是你把电梯里面的视频公之于众，其实是弄巧成拙，甚至有点哗众取宠，
就是造成了很多噪音，
对，
干扰你们侦查。
设身处地想哈，如果我是男孩的父母，
嗯，
我现在啥子消息都看不到，网上铺天盖地都是说
对
暗网啥子毒枭大佬，
对，
啥子吃人的酒店这种，
对，
这些消息，
你是博客主播去懂都不求懂，说你啥子？
我会觉得真的很难过，
嗯，
就大家会把这个事情变成一个娱乐了。
对对，你刚刚说那个就是这个西班牙医生那个，就是我说这个好像 SCP 基金会，
嗯、
我就觉得他那个纯粹是文学创作，而且这些桥段都很老套了。其实有一说一哈，
嗯、
啥子就是爆料人又死了嘛，又死于非命嘛，
嗯嗯嗯嗯、
就这些，我甚至觉得就是哪些有一些有关。网红啊想搞点东西出来啊那种感觉，所以这就很瓜。说回来嘛，就是警察那个，我是觉得我们换一种说法吧、
嗯、
就不能光说水箱的问题，应该这样说，他们没有进行彻底的负责任的搜查。
嗯， 嗯，有一点玩忽职守。
对，你不管是出于他们没有想到就是真的死了，
嗯，
也许啊出于某种心理，他们会认为他们也不愿意相信这女娃娃就这么死了，
嗯，
因为他一开始不是这一伙就过了十多天嘛，
嗯，
一开始他是有生还的希望的嘛、
嗯、
所以他慢慢的升级、
嗯、
但是如果在一开始他有进行那种彻底的搜查、
嗯、
那么肯定会更早的发现，
就是地毯式的搜查。
对， 对，地毯式的搜查。对，就是你既然已经确定了他没走出这个酒店、
嗯、
那么我现在就要把这个酒店翻个底朝天。
对，那么就要把它找出来。
对， 对， 对，
那么可能漏掉那么大的线索，那个水怪怪。
对，而且还是最后客人发现的，相当于、
嗯、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客人他们一直不发现，
嗯，
那都不晓得泡成啥样子了。后面
是是是，
对吧？还有，我想多说一句话，这个酒店真的风水有问题啊！中国风水要走向世界，不然你在这里好恼火嘛。
是
啊，
然后我也补充一点点哈，就是其实现在在很多大的社会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个人，我杜老师。
嗯，
我是倾向于相信那个蓝底白字的官方公告的。
你不用这么说，我们电台，
嗯。
我也是个态度，就是我们电台，我们就觉得，因为我想你想说啥子，就有的人往往哈，就是底下那些董哥，
总要反转，总在等反转。
底下那个评论区董哥，哎呀，他们都耍着，要不就啥子？哎呀，他们马上找关系了的，这个事情不是这样子的。
事情
找
安下来了。
哦，事情找安下来了，又有很大的阴谋。
嗯，
就是哪个哪个坏嘛、
嗯。
其实你背后的台词，你勇敢说出来嘛？你那么厉害，
嗯，
对吧？你去，那你去跟他对嘛？
嗯，是。
你去跟他硬刚嘛？
是，
对吧？就是应该这样说，如果就是在这些案件里面只能相信一种声音，
嗯，
就算不相信他也轮不到你来，懂过？
对，
对不
对
嘛？他就是最权威的那个啊。
对的，所以说我也给大家解释一个最后我们刚刚留下来的没有解释的事情，就是为啥子那个视频是少了53秒。其实我后头查了很多资料，说的是警方根据家属的意愿不愿意公布这53秒的内容、
哦、
有可能兰科尔在当时那个电梯里面出现了一些更让大家很难接受的躁郁症病人发病的时候的那种情况，
或者是
出于包袱，
对，或者是比如说他发病他把衣服脱了，
对，
他在里面裸奔了，
我没办法给你
看，我咋个放出来嘛，
对，
对吧？
对，所以说大家不要觉得所有事情都是有阴谋的，
嗯，
希望大家选择相信我们可能在这个层面上看不到的公正的声音。
嗯，我想查一点嘛，就是这个世界是有没有阴谋论呢？就是不好说。我不能说有、
嗯嗯嗯、
但是呢不能把啥子人都想阴谋论，这是第一。然后第二是还是那句话嘛，就是如果说提刀就把它提了、
嗯、
如果说既然有阴谋论有那么复杂的一二三，然后这边又有一个出于理性的选择的话，那么至少应该相信理性的声音，或者相信权威部门的声音，我是觉得这样子的。
对的，
对吧？你直接质疑权威很简单啊，我晓得里面有人说那我可以质疑权威啊，很是你可以质疑权威，那也可以质疑你啊，
嗯， 对对，
对吧？那你可以质疑质疑你的人呢、啊，这个就那无解了、嗯，相当于这个事情。所以
而且很多时候，你不要为了质疑而质疑，不要为了哗众取宠，非要想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声音而来发出你那个让人觉得有点可笑。
对，不要去猜啥子啥子吃人的酒店的，傻不拉几的啥子观点嘛？
我没说你这个，
我只是自己说，确实有点瓜，确实有点瓜。
那好，
杜老师收个尾，
我们给这个今天这个故事收个尾哈。
嗯、
在兰克尔的博客里面，他曾经写下这样一句话：如果有人告诉你他们得了抑郁症，不要问为什么，每天都要告诉他们你很爱他们，每天都提醒他们，这样他们就会好起来。
OK， 有关于抑郁症内容，如果大家想要有更多了解的话，可以收听我们往前翻嘛，
我们会写到新的视频，
对，我们会发个链接、啊、有一期我们叫试手聊一聊抑郁症了嘛，反正关于抑郁症的一期我们觉得我们也讲得很清楚了，如果你想对抑郁症有更多的了解，想对你身边患有抑郁症患者的人们有更多的关心和帮助，你应该那么操作，对，包括抑郁症的前世今生，在古代的时候叫啥名字，现在是啥子，这些你都可以听下我们那期。最后呢，也希望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如果你自己都是，希望你能够勇敢面对啊，早日走向更光明的一个局面嘛，
更健康的生活，
对，更健康的生活，好吧。这里是野地电波，我是 Y，
我是杜老师，
祝你生活美好愉快。
好嘞，
拜拜，
拜拜。
When you try your best but you don't succeed, when you get what you want but not what you need.When you feel so tired but you can't sleep, stuck in